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哈，我们快看完了，今天会看到从26章开始哈，对，然后27、28章，对，在该撒利亚，接下来就是那个菲都斯这个巡抚在审讯保罗哈，原来那个是菲利斯，这个贪官污吏。啊，下台了啊，换人了，换菲都斯来，对，然后换菲都斯上任哈，25章，对不起，25、26、27、28，所以估计呢，如果讲得快，一天都可以讲完，因为它都是叙述性的哈，也看故事一样。那如果没有那么快的话，可能就要2次吧，也就是在2次课程，我们就。使徒行传就结束了哈。那结束了，还有其他的课程，大概在3、4次，可能就那3、4次，我们大概就停下来了哈，就停下来了。所以你们抓准机会啊，问问题啊，对，让这个进度可以变慢一点啦。要不然我们后面那大概有3、4堂课就空在那里，那也好，让我休息也好，对啊，所以你们看着办啊。如果提问题，各样的问题都可以提哈。对，然后可能在1个月之后，我们第七期，那不是应该是不止1个月，大概1个半月到2个月，我们第七期就开始上课了哈。那请弟兄姐妹推荐啦、啊。我们现在第七级新生的报名的情况还没有那么踊跃哈，所以大家为这个祷告啊，为这个祷告，那能够多推荐人上来我们学院来上课。好的，我们上一次看到了这个菲利斯啊。在该撒利亚这个审讯保罗哈，那保罗在这个之前是在耶路撒冷，然后被这些反对他的人给抓起来，然后后来千夫长介入了啊，千夫长介入了，本来千夫长想要随便搞一搞就把这事情讨好犹太人就了事，没想到。要把保罗绑起来要鞭打之前，保罗就冒出一句话说：“我这罗马公民啊，没有定罪，你就捆绑，你就鞭打，这个是合不合理啊？你自己想一想啊。”那千夫长一听，罗马公民吓都吓死了，那绑到一个不该绑的人了，对啊，赶快把他松绑，对啊，那然后就开始他态度就改变了。千夫长的态度就改变了，从原来讨好老百姓就变成了是，我自己掂量一下，人家有背景的，对啊，万一惹到不该惹的怎么办呢？然后变成保护保罗了，就变成保护保罗了，然后看样子人家要杀保罗啊，有40个人啊，对啊，不吃不喝啊。除非把保罗给杀了，然后用计谋啊，想要来杀保罗。后来这个阴谋被人家被呵呵，事实上是上帝自己，神自己介入了哈。保罗的外甥无意当中听到他们的阴谋，那赶快就去通知保罗，然后再通知这个千夫长。那千夫长看大事不妙啊，就大阵仗的保护保罗，然后就把保罗送到该撒利亚去。出城的时候阵仗很大，走到比较远的距离是马兵啊，就带着保罗啊，70个马兵吧，没记错的话，就保释啊护送保罗到该撒利亚，交给巡抚啊，那菲斯都哈，然后菲斯都审讯他，这是上次我们提到过的，对。这个不是菲斯都，是菲利斯啊，菲利斯，他本来这个当地的巡抚就很熟悉现在这个拿撒勒教党的人，他们到底是怎样子？ 接着保罗呢，他一方面也好奇保罗，也好奇保罗传的道，然后呢，他跟他太太居然都有兴趣，就一起来听保罗讲道，然后还常常召唤保罗来听。不过他后来常常召唤保罗要听保罗讲道，主要是暗示保罗赶快送钱啊，送钱啊，看我不能放你啊。对啊，结果保罗就是不愿意送钱，所以他就又要讨犹太人开心啊，就留保罗在监牢里面，就一直关在这个该撒利亚。好，那我们进到了25章了啊，新的巡抚上任了，对，那他这个要怎么做呢？那我们来看哈，所以25章第1节，对。我们现在要看25《使徒行传》25章第1节，那我们来看到第6节吧，1到6节，来谁来读啊？谢谢。
被盗了，菲
被
斯
斯督
督
到
到
了，
了，你来吧。
对，被斯督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督却回答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同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凯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阿门。
好，谢谢杨姐妹。哦，所以新的巡抚到任了，然后他到任呢，先到该撒利亚，然后就上到耶路撒冷。那他的衙门哈，应该是在该撒利亚。那耶路撒冷呢，是他管辖的范围的大臣重中之重，因为这是他管辖是犹太人嘛，犹太人的首府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去那一边因为新官上任嘛，在自己重要的城市走一趟结果祭司长犹太的首领就赶快趁着巡抚过来，就赶快来控告保罗了。然后呢，私底下跟他讲，看可不可以把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审讯，这是他们的借口。事实上，他们要暗杀保罗，他们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这前面的那40个人不吃不喝就是为了这事了，所以他们这个意志坚定要杀保罗的，非要保罗死不可的。不过，菲斯都这个官，这个巡抚呢，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公正的一个官哈。先搞清楚事情嘛，你们现在急着这样子，对，好，所以第4节，菲斯都没有答应他们。保罗还关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呢也快要往那里去了，就没待几天在耶路撒冷，那就要回该撒利亚了嘛。然后呢，又告诉他，如果你们中间呢有权势的人呢，就带头了，那意见领袖带头，想要控告保罗一起跟我去啊。如果那些人真有什么，那你告他，我来处理。然后菲斯都就在那里住了10天8天的，就下到该撒利亚去了。一到该撒利亚就坐堂，吩咐把保罗提上来，要问这个案所以他不压案的，该怎么办怎么办？这应该还是蛮公正的一个官这样子。对，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从第7节看到12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判这事吗？ 保罗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阿门。”
阿门，好，谢谢于姐妹啊。所以菲斯都坐堂了以后呢，对啊，对，就问案啦，对，然后真的有一些犹太人就跟着菲斯都去到该萨利亚嘞，然后呢，就当然就。把他们觉得重大的事来控告，他们觉得重大的事，问题是前面有提到过，他们告保罗那些事情其实都是虚的，根本没有办法证实，因为保罗根本没有在耶路撒冷任何耸动众人的行为，他只在那边12天而已嘛，在这个12天每一天干嘛都可以知道，他连出来传道都没机会的，讲论这个，他们反对那些拿撒勒教导师，全部都没有啊，这是都可以有人证物证的，所以你要怎么告？你没办法告啊，不是假的嘛。那前面都讨论过了，所以保罗就回话啦。对，无论犹太的律法或者是圣殿，我都没有干犯，甚至凯撒就是罗马皇帝啊，我都没有干犯啊。对啊，然后菲斯都就瞎问一句。给那些犹太人交代一下，因为犹太人跟他走后门讲说，哎，看看可不可以把他送到保罗送到耶路撒冷去那一边，开庭就耶路撒冷，对他们事实上杀一杀保罗也知道，因为前面他外甥已经听过，然后告过密了嘛，保罗都知道他们的心里的图谋。好啦，那腓力斯就问保罗，你愿意去吗？去耶路撒冷坐堂？听我审断这事，保罗就说：“哎，他知道去那边没好下场，我干嘛？而且神的旨意没有完成啊。他接下来讲的，事实上是因为神的旨意的缘故啊。保罗就说了：我站在该杀的堂前，就是我该受审的地方，巡抚的衙门，事实上是代表他的这个罗马政府啊，就是代表该杀皇帝啊。”我刚在巡抚面前，就是事实上是等于是站在该杀的堂前了。那现在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我站在巡抚这边了，那我就该审讯的地方就在巡抚前面，就是这个地方。我呢再说一次，我向犹太人没有行任何不义的事啊。前面都讲了，你也明明知道的。我如果行什么不义的事，犯了该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啊！这是表明他的决心啊。他们所告我的事都不实，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杀，神的旨意。那保罗这句话讲出来是神的旨意，我要上告于该杀。为什么呢？因为神说过了，保罗蒙召的时候，神就是要使用他，对，要在君王臣宰面前。为他做见证。现在没有君王啊！你看他前面都是巡抚问啊，没有君王。那罗马最重要的君王就是该杀，我要上告于该杀。然后另外一方面，这是神的旨意啊，他要在君王面前做见证，所以保罗说要上告该杀。第二个，在人的层面来说，这是罗马公民的权利。你如果任何审讯的判案不服气，下级的官府，你这个审讯结果不服，你可以申诉的，因为他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就有这样的特权可以申诉，向谁申诉？向皇帝申诉。这罗马很特殊的法律，给罗马公民的一个很特殊的优待啊！我要上告该杀，这是他的权利。 所以他按着当时罗马帝国的法律所定的权利，他执行，我上告该杀。所以呢，菲斯都和议会商量，没有理由拒绝，因为这是他的权利啊。你既上告于该杀，可以往该杀那里去，所以菲斯都就答应下来了，答应下来了，就这个案子转了，按照罗马律法送到该杀那边去。所以接下来就准备要送到该杀那边了。不过这边有个插曲，13节接下来一个插曲，在亚基帕王还有那个百尼基士前面啊，又来一次审讯了。那使徒行传很特殊，把这一次审讯又把它讲出来。为什么？为什么记录那么详细？因为他在传道。保罗借这个机会在传道。亚基帕王，刚刚不是说罗马帝国只有一，就那个凯撒皇帝嘛，那个君王嘛。哦，这个亚基帕王事实上就是希律王的，应该是儿子还孙子了。对，所以他是分封王啊。对，罗马帝国在那一边为了方便统治这些异族人。他在那边有分封王，可是呢，真正的权柄还是罗马帝国的，封一个封国给你，赏赐你，可能你的先祖有什么功勋所以可是你还是属于罗马帝国的，所以那个地方呢，有分封王，也有巡抚巡抚所以呢，在亚基帕王跟非啊，对，对不起，百尼基士前面又有这样一个审讯，可是事实上这个审讯记录下来，等一下你就知道，那是一场完整的见证跟讲道，保罗见证他得救的过程然后还有他自己的讲道在这里面一个很完整的，对，算是范本吧，传福音的范本让我们看到什么为主做见证，你其实最重要就是你的得救见证，你的心态改变那接下来这个内容就是保罗他的得救见证然后他怎么样借着他的得救见证继续传道这样子。好，那我们先来看25章的13节读到19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凯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将他的事禀报了我，求我定他的罪。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条例。及至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意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阿门。
阿门，好，谢谢英姐妹。刚才就稍微提一下亚基帕王跟百尼基士因为菲斯都是巡抚，跟他们是平级的，所以呢，菲斯都他到任了，那他们理当来拜访拜访所以互相走动，相当于是平级的官嘛，所以就来了，来走动了。那菲斯都刚好呢，借有这个机会，把现在手边这个案子就拿出来跟他们讲。那不过你看到这里面的内容他们讲论的内容，你就知道菲斯都他其实只是听个大概而已。保罗现在是怎么样一个处境啊？然后呢，他们在告什么那样的内容？ 对，菲斯都只是有个初步的概念，不过他那个初步的概念已经到点上了，应该也是聪明人吧，所以听事情很容易就听到一个点上，他听到什么点呢？对，啊，就是保罗跟那犹太人纠葛，其实这是敬鬼神的事的辩论而已啊。可是呢，重点。有一个人名叫耶稣的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这就是到点上了。他听到点上也意味着，当时候，保罗这个当红炸子鸡，犹太人人人想杀他的，他们都很清楚，保罗传道的重点是什么，即使是反对的，就是专门在提。拿上耶稣死了，可是他是死里复活了，就是这个关键点，死里复活的耶稣。所以连这些外邦人啊，巡抚刚到任啊，先了解舆情，最近这个犹太人中间什么样事？哦，这件事啊，马上就进到点上。好，这让我们看到哈，我们传耶稣啊，真的。你需要早早的在你传的过程，早早的要强调主耶稣他死里复活，那才是重中之重。对，为什么死替我们赎罪？为什么复活？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罪，他的受死，都是因为父神的旨意要他替我们赎罪，所以来到人世间接受刑罚。所以他的死是因为顺服天父上帝的结果，所以天父上帝不会让他。留在死里，这逻辑上你要清楚啊，而且不是自己清楚，要知道，这就是大能的所在。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那个大能最重要彰显的地方，就是死里复活。而不是病得医治。不是病得医治。因为我们现代基督徒，我们传福音，我们常常就是看到有需要，这个人生病，我为你祷告，希望你好起来，对吧？这是我们传道的重点。困难的神帮你解决，所以带着你祷告，让你去经历去感受。可是我们很少，就是对这方面对福音的通达的程度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基督徒很少。一开头就是讲死里复活，我们所认识的耶稣是死里复活的耶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福音一个完整的福音不是只有死啊，耶稣死而已啊，替我们赎罪而死，他的死里复活才是真正的能力之所在啊。对，所以传福音要传死里复活。你不管这些人觉不难以接受或怎么样，这不是你管的，那是神管的事情，是神管的，这太重要了，重要在哪呢？好吧，你跟生病的人传福音，先让他好起来，果真他好起来，感谢主，他信了，好起来嘛，信，对。他会不会再病啊？那肯定会再病的嘛。如果他信的只是耶稣听他祷告让他不死的话，他有一天再病了，还要跟耶稣祷告，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眼看就要走了。请问他信吗？你如果不是传死里复活的耶稣，他信这干嘛？有一天他要死的啊。对，他如果逻辑清楚一点的话，对啊，前面经历了医治，那后面呢？有些人意思意思跟你硬一样，硬一硬啊，对啊，他也知道你也同情他，所以你探访他，他生病躺在病榻上，他为你，你说我为你祷告求神医治，他敷衍你一下，好好好。到头来，他的信也是敷衍你。可惜呀、啊，可惜啥事？ 你没跟他讲死里复活啊？你没跟他讲死里复活，所以他没有不知道有一天要死里复活的，他不知道，你来不及跟他讲了，你把那个东西摆那么后面，对，凡活着的信我的就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耶稣早早的就讲这个了，啊。信耶稣的永远不死啊？为什么不死？因为耶稣死里复活，他胜过死亡了。胜过死亡证明了一件事：耶稣任何的教导说过的话一定会成就。他说他受死之前，他说他要死里复活。嗯，死里复活了。对，天父上帝让他死里复活，他不是自己从石头蹦出来的。天父让他，上帝让他死里复活，因为他没有任何的罪，他的死是因为顺服父神的旨意，为人赎罪而死。你解释清楚的过程，你把福音讲清楚了，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听你讲的人，他听到什么，他以后也会死里复活。离死越近的人，越感恩你跟他讲这个，以前都不知道嘛。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是耶稣要我们传道的方式啊。我们传福音的重点在死里复活的耶稣啊，因为他死里复活，所以我们后来所有人都，所有信他的人都会，因为他说我们也会死里复活啊，因为他的应许啊，那就是大能了。当一个人信了这个，自己以后会死里复活的话。他从此，他整个人的人生观就不一样了。对啊，他人生观就不一样。死里复活，他如果信的话，他的人生观就完全不一样了。他面对死亡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完整的福音，耶稣为我们受难，然后为我们的罪死，然后死里复活。那个死里复活就是带出大能的部分。你要夸口的是主耶稣的大能，只要夸口是天父上帝让主耶稣死里复活那个大能，那个大能要传，借着福音传递给世人一代接一代，就是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你看到保罗他当初传福音的重点，连那个不相干人等啊，刚上任来犹太这个地方上任的是这个巡抚啊。他就抓到重点了，他自己信不信一回事，可是他已经听到了那个最重要的信息了，所以他现在能够跟亚基帕王跟百尼基士讲出来。哦，保罗说那个耶稣，人家说他死了，保罗却说他死里复活。所以教会要带出神真正的神的属灵权柄啊。那个神的大能啊，你必须得强调死里复活，要不然你传的福音不够完整啊。难怪了，传的福音如果不够完整的话，难怪了，难怪教会当然是越来越世俗化了，没得选的嘛。我们自己传福音的态度，我们自己对传福音认识的通不通达，就把那个大能给卡住了，把大能给卡住了，对。所以，传福音的重点就在于赎罪，然后耶稣的死里复活。死里复活是一定得强调出来的。对，你看保罗当时的工作，连这些不信的人，他们都知道保罗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对，都知道这个。保罗说耶稣是死里复活，你就知道保罗在强调这个。你使徒行传查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看得到，有记录的每一个使徒的传道，都是把死里复活当做真正的重点，对不对？我没有诓你们吧？我没有说大话吧？是不是？那你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教会里面传福音传什么？老实说，你在传你需要悔改啊，赦罪，这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现代教会已经讲，人家觉得你讲的道不好听了，很不容易接受了。对，没有，那是这世界他信的不怎么样的人的看法，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神怎么看你的，神怎么看你这个传福音这个事情的，把复活主耶稣死里复活，把它高举起来。你信了，你真的信这个的话，就人生生命一定改变的嘛，因为对死的认识就完全不一样了嘛。对，好的，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好，保罗啊，那个菲斯都继续跟那个亚基帕王跟百尼基来说啊，来20节到27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这些事当怎样？就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接他到凯撒那里去。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听这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廷。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过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我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审问之后有所成就。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阿门。
阿门，好，谢谢张姐妹。所以菲斯都跟亚基帕王谈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就继续讲下去20节啊，我要怎么继续探讨这个案子呢？我心里作难了，我难处啊。然后我问保罗，我菲斯都巡抚问保罗说：“你保罗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吗？在那里有什么听审吗？”哎，可是保罗呢，求我留下他来，然后要听皇上审断。所以我菲斯都呢就吩咐把他留下来了。他既然这样讲也是合理的，他有这个权利。那就等我把他押送到该杀那里去，去皇帝那里哈。那这件事情其实是蛮特别的，对，蛮特别。上告该杀这个动作其实是很难得见到，跟我们一般情况一样嘛。对啊，你们现在要上访，你说容易吗？村子里面的人知道，哎，这个拆迁的地没有谈拢。然后村民就要看去县城里面上访，你觉得村子那些官会容易让他们上访吗？对呀，所以一层一层打上去啊。那现在大家这个是都知道上访的结果会是什么呀？人家中间的地方官半路就拦你了，各种方法拦你，发动各样的势力来拦你，黑势力都可以用得上，就是不愿意让他的官迁啊。搞事情搞大了，被上面的长官觉得你办事不力，你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他们不愿意这样嘛，所以不愿意让人家上访，这是地方官从古到今的，你没面子嘛，对不对？你这个官做得好好的，出了那件事情，结果人家要上访，对啊，用各种手法，软的硬的，就让你不要上访，哎，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一般来说，上访的事其实都是，人家过不去了嘛，你弄得老百姓过不去，他才走这个上访的路啊，上访多辛苦啊，他知道这个过程会被人家打压，他知道这个过程人家可能这些做官的人动各种方法人脉，然后就把你搞下来，他知道，因为你让人家活不下去了嘛，对不对？一般人上访都是这样，哎。对，要死要活的，要不然干嘛？对，一到这种程度了，要不然我上访干嘛？我不自讨没趣啊！人家就是要死要活了嘛。结果保罗是干嘛？为什么要上访？这些诬告我，那巡抚说一声你没事的，放你走就好了。反正这是诬告，也证明是诬告，拿不到罪状，诬告我不是。保罗偏偏要找皇帝，这是我罗马公民的权利。对啊，我不平则鸣，小事一桩啊。可是他要上访，其实保罗当有他的原因哈，因为是主耶稣的护照，他要上访。所以菲斯都说，这件事情是很奇怪、很特别的事情。对，所以他跟亚基帕王讲。那亚基帕他的管这个地方的事情也有一阵子了，他也知道啊，所以这个人很奇怪的一个人啊，很特殊，所以他也要看他。所以亚基帕就跟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个人辩论。”哎，菲斯都好，明天来，明天你来听，好吧？第二天来了，亚基帕跟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啊。这边题外话，我刚才没有提到那个百尼基这个人哈，对，亚基帕王百尼基士啊，百尼基士啊，那、啊、这两个人是搞不清楚关系的，那、啊、严格来说他们是兄妹啊，他们是兄妹，对，他不是夫妻。可是兄妹呢，胜似夫妻，在当时候那个罗马的贵族里面啊，他们这两个人的名声啊，给搞乱去，尤其这个百尼基士，那名声很臭。13岁，他家就给他安排嫁给一个王了，就那个王呢，那这个生了2个孩子之后还很年轻，那王死了，那个百尼基呢？然后就年轻的寡妇嘛，然后呢，又跟一就是跟这个亚基帕他哥哥不清不楚的，那个历史是这样写的哈，不清不楚的，那当然风言风语就传出去啦，你跟你哥哥不清不楚嘛，这样传出去，然后他赶快就找一个理由嫁了一个另外一个王，也是一个分封王。嫁出去，嫁没多久，对啊，两个人也过不下去了，他又回来找他哥哥了，啊，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故事，对啊，反正都是贵族嘛，当时候罗马帝国的那些上层的社会是非常混乱的哈，这种事情多得很，多得很，所以呢，这个亚基帕跟百尼基不是夫妻哈。哎，可是呢，基本上人家也不怕我贵族，谁能搞我啊？不怕，所以大张旗鼓来，大张威，他是王啊。那照理说，虽然他是跟巡抚是平级的，可是人家是王的头衔呢、啊，哎，所以他的那个名号啊，可能就更高一等了啊，是比巡抚还高一等啊，是这样子。所以他大张威势来，对啊，显摆呗。对，我官比较大，显摆，可是他们没有直接的统辖关系，是一个平级的啊。可是人家是王啊，所以这大张威势来了。然后同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廷，为什么？哦，现在这地方的头头们现在聚在一起，要一起听个公审，那头头都来了啊，所以呢，这个场面肯定大。啊，而且还刻意把它弄得很大，大张威势。千夫长 手底下好众千夫长在该萨利边，你就知道，那该萨利亚那个是地中海边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对啊，他从地中海上了岸的货物往东走，没多远就到耶路撒冷了，所以那个城市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口，所以那一边的大官很多，所以连带的那一边的罗马部队也是很多很大的一个部队，所以他有众千夫长，不像耶路撒冷就一个千夫长，那该萨利亚那边有众千夫长所以这是个很重要的战略上的一个大城，然后有各种的贵族，所以城里的尊贵人都来。我讲这个干嘛？因为接下去表面上是一个审讯，可是事实上它是一个布道大会，给谁布道？就是给这些上流社会的布道，你很难得看到，很难得看到使徒们的布道是有社会上流阶层。那平常我们看到的，在这个福音书看到的那个什么官啊、大臣啊，都只是一个县级的大臣，就是像那个啊，就像那个加百农啊，加百农的官啊。对不对？约翰福音应该是第10章，没有记错的话，对，那个官大臣的儿子要死了，找耶稣啊。那个大臣其实是县级而已，对那个小地方来说的确是大臣，对啊。可是这里不是啊，这是该萨利亚，光在那一边就有巡抚，还有亚基帕这个分封的王，然后他们手底下那些那个分封的大臣啊，那千夫长。所以真正的来说，这就是尊贵人了在犹太那个地方，算是一个非最尊贵的这样一个场合了。如果要超过这个尊贵的等级的话，那除非就是该杀自己来，对，该杀自己来这边巡视的时候带来的贵族那更多了。那如果不是该杀出现的话，这就已经最高等级了，在当地是最高等级了，神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所以这些最高等级的，他们借着这个机会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见证，对，所以再次向我们这个说明了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那种阶级斗争论的耶稣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永远都是只有跟穷人传福音的耶稣，所以那个富足人全部都要下地狱，不是，对。也让各个社会各个层级的人有机会认识耶稣，有机会听到道。保罗这次机会就是这样。那神预备了多久啊？你看，关在该撒利亚，保罗被关在该撒利亚2年，没办法公开活动，所以每一次谈到的对象就是这几个审讯的官巡抚，就少少这么几个人。然后呢？然后菲斯都一上台了，预备了那么大的一个审讯，好像表面上是一个审讯的团体一起来听案子。可是事实上，那就是神预备的传道的一个最棒的场合了。你等一下看了那个保罗讲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哇哦，那真的是神把这个布道会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好啊，然后菲斯都就把人叫人把保罗带过来。24节，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这里的诸位啊，你们看这个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以容他再活着的。可是呢，我菲斯都做巡抚的查明，他其实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啊。”而且呢，他自己要上告于皇帝，所以呢，我决定了要把他送去该撒那里，定义把他解去，送去该撒那里。26节，论到这个人，我的确没有什么实情可以奏明主上的，讲个罪名吧，他是要上一个告该撒那么严重的事情，他总有个罪名，没有，没有，他没有什么查明了，没有什么。对啊，可是他执意要上告该杀，这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的，所以我也真的找不出理由说送他过去，所以让你们听听看好不好？ 因此，我带他到你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霸王面前，为要在查明之后有所成就。大家集思广益，你能听这个案子以后想一个理由啊，让我们把这个囚犯送到该杀那一边呢？哦，那这送过去的是合理的，找一个这样的理由啊，所以他找不到嘛。对，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是不合理的，可是他就烦恼这个，我没有办法指明他的罪，他确实没什么罪啊。然后又把他送到该杀，你不叨扰人家皇上老人家了吗？所以你们帮我想想办法，查明之后有所成就。听清楚案子以后，帮我想个理由吧。对啊，有好理由，把他上告该杀的时候带过去，他是为了这个上告该杀的。好，应该没有问题哈，就是叙述性的字而已。好，那我们继续26章往下看，26章的第一节到第11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26章第1节到第11节，谢谢。
雅静怕，静怕，
你读。
雅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雅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作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格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着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
们好，谢谢郭姐妹。好，所以就开始了，保罗就开始讲他的见证，他怎样的信主的见证，信主之前是怎样的人，对啊，信主之人要怎样的人啊？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因为他们是在他们里面长大的。保罗早早的，因为他学律法学得很优秀，早早就被他爸妈送到耶路撒冷找那些这个很有名的、很没有名望的师傅，这些拉比来学了。所以他就在耶路撒冷成长的，在加玛列人门下是名师出高徒啊，所以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的。他真的是品学兼优啊！这犹太眼光品学兼优啊！他说：“我从起初按着我们教门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保罗就是法利赛人然后呢？第6节，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就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弥赛亚的盼望。当然，他跟亚基帕王不需要讲到那么细节啊，要解释这些神学的大字也不需要浪费时间模糊焦点，大概讲一下就好。最重要的重点在强调耶稣啊，你看他怎么做的？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就弥赛亚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我们12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的。王啊，我现在被犹太人控告，是因为这个指望，就弥赛亚的盼望。他们控告我，就是为了这个弥赛亚盼望。好了，讲到重点了，第八节，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保罗现在传的不就是12个支派的犹太人昼夜切切的指望得着的吗？然后就强调这个耶稣的死里复活。哈，第九节，从前我自己呢，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他觉得他是对的。为什么要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因为他觉得拿撒勒耶稣。人家说他死里复活，你们传这个是异端，怎么可能死里复活？所以他因为在犹太教里面，他觉得他爱神，他觉得他爱神，有异端出来，他要把这个异端打倒。好，所以他立志如此。这主耶稣他已经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已经预言了，对，那些逼迫基督徒的，那耶稣都预告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他们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这样是爱神，对，所以逼迫基督徒。那保罗就是很现实的，就是后来就出现了，就是他就是这个样子。他为了爱神的缘故逼迫基督徒，他不知道他自己错了，对。所以我从前我保罗自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耶稣的名，他真的这样做。第十节，我在耶路撒冷这样真的这样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牢里。他们不是只有斯提凡一个哦，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对啊，使徒行传只有记录斯提凡被杀的时候，保罗帮那个执行实刑人看守衣服，出名定案。所以保罗这里自己陈述出来他所干过的，还超过使徒行传记录下来的。斯提凡那件事不止，许多圣徒囚在监，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就斯提凡是第一个被主殉道的，对不对？在之后，陆陆续续有很多基督徒为主殉道，然后保罗在这些人的血上是有份的。11节，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屡次用刑啊，强逼人家，就是我们讲刑求，要录口供啊，要得到口供啊，用逼你讲啊，用逼的那这个保罗逼什么？不是要找到证据啊，找到供词啊，不是啊，为什么要用逼的？说亵渎的话，什么说亵？说自己不信了，就是用刑强逼人家不信。所以这是保罗自己自述出来的，他曾经是怎样子的强逼人家。所以我在讲到所有提到保罗在还没有这个得救之前，他这个逼迫基督徒是害人家家破人亡的，是沾了血的，是真的，因为他自己言辞的描述就描述出来了。所以也难怪，到后来保罗真的就是自从见大光、体会到神的恩典之后，他是多么悔恨自己曾经那么的无知啊！所以衍生出来，他会为在后来信主之后，为主这样的摆上，连命都不顾。对，连命都不顾，就因为他体会到他自己曾经是怎样子大大的对神。 神还没有让他这样，马上就给他干掉，去死这样子。神还包容他，还让他得救，还赋予他圣职，还带，所以这个这就是无以回报啊。所以保罗，对啊，用什么来报答主呢？不杀之恩，不止不杀，还让他有荣耀尊贵冠冕呢、啊。所以只有这种把自己献身活祭的这种心智聊表心意啊，对，聊表心意啊，因为这个人命关天的事情，只要跟一剑沾染了，你再怎么样，你都无法弥补的，你关系到人命嘛。因为感谢主神是赦免人的罪的神。也借着这样一个你永远没有办法回报得了，这人命关天，你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保罗更是把自己舍了献出来，要不然你里面就是一直在那个你害人家家破人亡，给人家流人血的那个罪上面不断的在控诉着，对了。所以啊，有些时候哈，我们信主，信了主之后啊，神都赦免我的罪，然后我就很喜乐，什么罪都不去想了，过去犯的罪不想，这不对的，不对的，不应该是这样的。哦，没有啊，你看神都赦免你的罪，难道神赦免罪恩典不够大吗？不是那一回事啊，你感恩的心不能不见了，对啊。你之前如何大大得罪神，然后神赦免你的罪，还让你重新开始，还让你有服侍他的机会。对，是那些罪早就被赦免了，耶稣早就替你赎罪了。可是你那一个，体会到自己的罪孽何等的深重，然后神何等恩典的大，那个不应该忘记吧？你不能说我只知道神的恩典，然后我以前那个罪从来不提了。自己想都不想了，那个是不知道感恩，那个叫不知道感恩，那种感恩只是骗自己而已，啊，用神的恩典来骗自己，好像自己真的是没干过那些事了。你看保罗他记得多清楚啊，这个时候他第三次海外布道完毕了，他记得多清楚啊。这些人被杀，我出名的定案，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他有忘记吗？他有刻意不记得吗？他有告诉自己啊，神的恩典已经大了，好大好大，所以这些我不能再提了。他会这样讲吗？会这样讲是没良心，对，只是用神的恩典当借口，把自己良心被狗吃了遮住而已，对。不是的，不是的，对，就是你为什么信主会越信能够越谦卑？因为越认识你自己的罪啊，曾经做过哪些糊涂事啊？你数算神的恩典，你不是只有数算啊，我这就赦免，哈利路亚。然后呢，为什么让你罪得赦免？什么样子的罪？然后这些罪，神让你罪得赦免，你不能说我忘记了，不能说我不见了，我不能再提了，要不然神的恩典好像没那么大。什么话嘛，这是没良心的话，还可以讲？对，保罗不是这样，至少我们看到保罗不是这样。你这边看得很清楚，对啊，《使徒行传》那个见大光啊，把。保罗领了这个文书啊，祭司长的文书，去大马士革去逮人，轻飘飘的就过去了。保罗在这里导致自己把他讲得非常清楚，他是如何害人家死的，如何用刑强逼人家说要人家不信耶稣的，全部都讲出来。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人城邑追着跑，他都愿意承认他之前是怎样的得罪主， 他都讲，记得很清楚，做见证的时候愿意讲出来。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26章12节读到18节，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革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审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阿门。
阿门，好，谢谢蔡姐妹。好，所以前面讲到他的得救见证啊，解救结论第一段，我之前是怎样得罪神的人；第二段是如何神拯救我，拯救我的过程然后差派，为什么耶稣拯救我？耶稣拯救我，让我去传福音，去做见证，使得。老百姓呢，能够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为信我耶稣得蒙赦罪，都到点上了没？你看到都到点上了哈，对，所以这篇讲到，你可以说讲到他自己的得救见证，还有这个讲到清清楚楚的。好，那我们看细节了。12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士去。他讲了他见大光的过程得救见证。13节，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见大光的是四面，保罗感受四面照着他，那这肯定不是太阳光啊，太阳光只有一面了，四面了，躲不掉啊，没有任何躲得掉，所以没有那里面的黑暗都躲不掉了，四面照着你，还有同行的人，就全部人都扑倒在地，那我保罗就听到有声音了，希伯来话讲话的声音，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就保罗就说：“主啊，你是谁啊？”那主说了：“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耶稣对保罗、对扫罗讲话了：“对，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继续讲下去，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派你做执事、做见证。这时候跟当时候那个实况转播不太一样了不是不一样，亚拿尼亚不见了 不是不见了，你讲那么细的话，那讲不完了。对，没办法说所有事情都讲到那么细节，所以很多都带过去。是，对，你不要说，哎呀，跟那个《使徒行传》那个第八章那里，第10章那里不一样啊，不要这样挑刺对，那真的是挑刺了，因为那时间不允许他讲那么细节啊，那只能概略性的带出来而已啊。重点有讲到。见大光，然后前面的认罪都重点有讲到，然后差派有讲到，可以了，对啊，所以细节什么亚拿尼亚交换的应该交互着印证这个东西就略过去了所以不是不一样而是侧重点所以你站起来，我特意向你显现，我耶稣呢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对，耶稣表明为什么救你保罗，因为要用你当见证了。对，用你当见证了。 17节，我耶稣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啥意思？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犹太人的百姓要杀保罗啊，外邦人要杀保罗啊，奉派做执事做见证，对啊，那打属灵征战，那一些人要杀你的，犹太百姓要杀你啊，外邦人反对你的要杀你了，对不对？在腓立比的时候，那些是外邦人要杀保罗的，对不对？害人家没有生意做了嘛？对啊，人家做银摊的，做用银子做神像的啊，对啊，那些不拜偶像了，谁给他们生意啊？对啊，他们就害保罗，没生意做要害保罗。没关系。对，耶稣说我要救你保罗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继续啊，耶稣应许18节，我耶稣差派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为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哎，保罗正在开布道会啊，所以他不是讲自己个人经历也就完毕了，他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干嘛？是要叫老百姓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啊，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啊。对，又因为信我得蒙赦罪，这里面每一个都是关键字，关键字一时半会，人家什么叫做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有的略略好像知道你在讲，又不清楚。有个关键字出来了，有兴趣的就会问，对不对？他不懂嘛，他想要搞懂，他来问了。他如果不在乎，不懂就不懂了，那就不会问了。他没有，保罗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哦，在这个30分钟的这样的见证当中，就把每一个神学字解释清楚，他做不到，神也没有这样做。可是最重要的这几个一般人。略略听，可能听得懂的概念就够了。然后呢，再仔细的问为什么，那就问问题也太好了，提起他们的好奇心，让他们来问问题。所以这些最重要的字眼在这里，给他们初初的印象了。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撒旦权下归向神。哎，有个印象在那里。然后因信我得蒙赦罪这一块就清楚，不过更仔细的还没讲。不过这里面就是重点了。对，你如果搞清楚这个信了耶稣能够得蒙赦罪那个逻辑，把它搞清楚之后，他信了他就得救了。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什么叫一切成圣的人？我相信那个亚基帕王完全听不懂，菲斯都也完全听不懂。哎，别忘记了，还有那些控告的犹太人里面有人多多少少听得懂的啊，像那个亚基帕王跟那个百尼基，他们的血统上面有犹太人血统啊，或许会知道一点的。啊，不管像撒网一样，道讲出去了。对呀、啊，是道在人的心田里面啊，那个神让它生长的。所以保罗以道已经出去了，好奇的就会问了。对，好，所以蒙召，对。得救跟蒙召，保罗把他自己的个人经历把它讲出来。得救跟蒙召，蒙什么样的呼召呢？就是要使得人的眼睛得开保罗去传道使得人的属灵眼睛能够看见，能够从黑暗帮当中归向光明，能够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归向神，能够信我耶稣， 所以他把那个老百姓应该要信耶稣那个信吧，强调出来了，得蒙赦罪，然后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能够同得基业。如果你肯继续问这个问题的话，每一个关键字事实上都讲到了，关键点都讲到了，只是你可能不了解里面的啊，你问下去，懂得问下去。哎，感谢主，你就对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就清楚了。嗯，好。接下来19到23节就是保罗这一段的结论。我多读一点嘛，结论。好，从19节先读到23节是结论了。来，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19到23。
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店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人，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就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阿门。
阿门，啊，谢谢杨姐妹。这是保罗最后一段的结论，对，结论，这一段他讲什么？他总结啊，他对他传道的总结，传道的总结，他对老百姓传什么道呢？把它总结起来，劝勉。他们应该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有没有重点了？你传到各种角度传，各种方法传，讲笑话也传，可是你要达到的目的在哪里？传道的目的是什么？对，什么样的道理要传出去，让人家知道啊？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好，然后呢？最重要的结论，我保罗在各个地方面对各种人的传道，所讲的不外乎就是这件事而已。众先知跟摩西都已经讲了一定会成就的事，就这件事。哪一件事呢？基督必须受害，而且因为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外邦人和百姓和外邦人。所以传授十字架道理啊，基督必须受害，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他死了，从死里复活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十字架道理是保罗传道的重中之重，最重要的核心啊，所以两个层面，他最后结论就是在这两个层面啊，保罗所有传道的最重要的这两个点，他盼望什么？盼望。人要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那如何落实这个归向神、悔改的心、行事能够跟悔改的心相称呢？你如果有那个能力，这个能力哪来呢？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呢？你必须要经历，相信这个，基督必须受害，而且从死里复活。你相信这个？让你有能力行事跟悔改的心相称，对，相信这个，因为圣灵内住嘛，你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是事后诸葛，就是我们整本圣经基本上知道神的最终的旨意如何来成就，对，我们通晓的，我们回过来看保罗这里都是讲到重点，只不过。他这边没有时间机会把每一个重点继续往细节讲， 对啊，可是每一个点上都有了。那换句话来说，这就是这个范本。你要跟人家分享福音的范本，就在你自己的得救见证，你自己经历神，神怎么呼召你的？对啊，神怎么让你感受到你得救了啊？对你个人的经历啊，这没人能够替你讲啊，你自己讲的，你心态的改变，然后你跟人家做这个见证，最后的结论最重要，你希望他们怎么样？你希望他们领受神怎么样的福气？就是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然后呢，如何落实这个悔改归向神？就是在这一件事上，耶稣基督必须受害，而且他受害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了。你相信这个？啊，你相信这个，你就得救。你相信这个，你真正的悔改归向神了。你相信这个，神给你这个能力，对，行事可以跟悔改的去相称，因为圣灵内住。啊，每一个都是点啊，这是标准的范本啊。好，我们看细节了哈，19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前面意象什么？耶稣说了嘛，对，耶稣在蒙召的时候，耶稣告诉他的。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指示你的事声明出来。所看见什么？就是这个见大光啊，这个过程啊。然后，这是耶稣只是他什么十架的救赎啊。到后来，基督徒的生活，到后来教会的运作，耶稣指示的是要证明出来。所以保罗就做这个指示。是的。到这个时间，保罗没有违背天上来意象，没有，他一直照这个意象的指引啊，一直在做这些事情，传道到哪里传道，向君王向臣宰传道，能完全照耶稣指示的，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20节，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在外邦各处都传一样的道。劝勉他们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一个总的目标在那里。悔改归向神，始终都是基督徒传道的总的目标，呼召老百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到哪边都是保罗，到哪边呢？到今天其实应该也是这样。就我们有心智被神使用来传福音的，有心智啊，要栽培弟兄姐妹啊，对你里面有个中心的核心的思想，神指望透过你的服事达到怎样的果效？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相称，这每一个愿意传道的人，都是里面有一个中心目标嘛，是不是？那保罗把自己的整这个都讲，他是真的，他到每一个地方，他都指望的就是老百姓的心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相称。对，要不然你服侍什么？如果你心里面没有这一颗心在那里的话，你服侍什么？你带人查福音专题，你在服侍什么？你如果没有那个心在里头，哦，指望他听我讲福音专题，他能够悔改归向神，他能够行事与悔改相称。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你在传什么？你不是在讲一个圣经故事，你没有那个期待在里面呢，就有一个好名声而已啊！你在传福音的好名声，你没有期待听你传的人，他们的心能够有一天悔改归向神。你没有那个期待，说他能够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为了站讲台，站讲台，站讲台有薪水可以拿，所以你站讲台，完蛋了。难怪教会会越来越世俗化。那站讲台的人是领狗， 为了杜甫站讲台的，不是有一个期待在那里悔改听，就是期待听你讲到的能够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心相称。这个起初的爱心，起初的呼召，你忘记的话，好嘛？那你每天只是按部就班的，每个礼拜时间到了做事情而已。你的服饰没有灵魂了，没有那个期待啊。接着你的服饰，神要使这些人的心归向神，使这些人心行事与悔改心相称。对。我相信时间拉久了，传道的人时间拉久了，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情况。那个灵魂不见了，为了做而做了，没有那个期待，做的同时没有那个期待，期待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悔改归向，期待社区的还没来到教会的能够悔改归向，你没有那个期待了。那如果没有那个期待，你充其量只是拿一份薪水而已，真的就变杜甫了吧？不应该这样哈。保罗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保罗不是这一直到他人生最后一个，他满心期待，有机会接触人都应该悔改归向，满心期待，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你有动力啊，你的服饰、你的传道，你这有动力在那里啊，那个期待在那里，神才用你，要不然用什么？21节，因此犹太人在殿里面拿住我，想要杀我。为了传道的缘故，这些犹太人不愿意我传这个道。所以他们想要杀我，所以解释了保罗等于还是在替自己辩护，为什么他现在被关押在该杀里？为什么要上到该杀？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想要杀我，而想要杀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忠心的照神的呼召传神的道，所以他们想要杀我。可是22节，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哈哈哈哈。没倒下来，你想杀我，杀不了我，因为我有神的帮助。神的帮助说明了我所传的道。嘿，你反对我，可是是神要我传的，要不然我早死了。对，如果我传的道不是合神心意的，那么多人要杀我，我早死了。不，神帮助我，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尤其是现在真的是对着尊贵人讲道，卑贱长老幼做见证，因为神帮助我，神保护我，让我现在没死，我还能够继续传道，对着你们这些尊贵人传道，对着这些市井小民卑贱的传，对老年人幼小的传道。做见证，所讲的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我保罗所传的任何的道，所讲的其实都是旧约圣经的预言应验而已。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什么必成的事啊？基督要来到人的世间，摩西说的有个先知像我的，你们要听从他的那个来到人间。众先知，以赛亚说的那个神的义仆，那一位名称为以马内利的来到人间，那一位奇妙测试永在的父全能的神，啊，和平的君来到人间，不就是这些吗？以赛亚书53章就提到了那主耶稣的救赎了，整个救赎的成就，包括死里复活都讲出来了。我讲的不过就是这些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好，预言什么？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你发现他很有节奏。基督在世的那一些传道，他没有提。 他把最重要的重点讲出来，基督必须受害，死在十字架上，却从死里复活。然后呢，救恩成就了，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跟外邦人。首先呢，这光明道把人出黑暗入光明的道嘛，对不对？对，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光明的道。那为什么首先呢？首先，那就讲强调那个重点，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使人脱离黑暗入光明的道。最重要的是传给百姓和外邦人。这个救赎的恩典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道。那最重要、最重要的道就是这个。你预定论也许不这么在乎，不这么赞成加尔文，没关系的，不影响你得不得救的，好吧？甚至灵魂体三元论，你真的认定了，就是灵跟魂是分开来的，这不许影响你得救。我们有很多很多神学上的论证，大家看法不一样，好吗？再怎么不一样，不影响你得救。真正影响你得救的，就是基督必须受害，他从死里复活，这是最重要。所以首先，其他的不是那么重要，没关系的。但是这个光明的道啊。把人引人家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那个道啊，就实质上救赎，那是最重要最重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外邦人和百姓和外邦人，最重要。所以保罗跟亚基帕王他一整个一整个厅堂的贵族啊。有权势的人呢，保罗给他们讲，对，你看到这一篇传道，对，从他自己的得救见证开始，见大光，不见了，他之前逼迫基督徒大大得罪神，然后到见大光，耶稣拣选他，赦免他，对，差派他。差派他，差派他干嘛呢？差派他叫老百姓心里的眼睛能够得到开，得开，然后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为信耶稣得蒙赦罪，这是耶稣对他的呼召，所以他就这样传道了，他就这样传道。跟老百姓传什么道？应该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先。跟老百姓传什么？传基督必须受害，因为从死里复活。好，有疑问吗？这是保罗的传道，有疑问吗？好，没有疑问的话，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走了。24节读到29节，24读到29，来，谁来帮我们读呢？谢谢。
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应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
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吗？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样的锁链，阿门。
阿门，谢谢林姐妹。好，那所以前面就是保罗所谓的分数，实际上他讲到啊，大家做见证讲到啊，然后讲到这里，菲斯都就大声喊了：“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了，反叫你癫狂。”为什么他讲这个癫狂？因为讲死里复活，基督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菲斯都有可能再来接任这个犹大省的巡抚之前，他大概有先研究一下当地到底怎么样子，现在发生怎样的事情。我想每一个人要上任当这个官哈，每一个的你换成是你，你都会去研究一下现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对啊，因为那是个责任嘛。不管贪官好官，你都是一个责任在那里，所以你大概都会去，多少摸索一下。所以菲斯都这样的讲出来，就表明了事实上他的立场已经出来了哈，对信仰的立场已经出来了。就是保罗，你传的不可信，所以他说保罗你癫狂，学问太大了。可是呢，不可信是一回事，可是你传一个不可信的道。就得把你判死刑吗？这两码子事嘛。你可以讲任何道合理不合理，你自己定夺嘛。那没有逼你啊，他也没有用暴力用任何的方法来欺骗你了，压榨你啊，然后骗你的钱都没有啊。你只能说他疯了，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没办法定罪，因为没有罪嘛。保罗，你癫狂了，学问太大，反叫你疯狂。所以菲斯都是他立场已经是信仰的立场，他不信的。对，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你基督徒，你面对听你陈述福音，可是他没有信的心的话，你只能到最后表明这个立场而已。”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的话。他这时候信不了，就信不了，逼不得的。对，你也没什么好说好说歹的，不需要。所以保罗现在角度换一个人了。哎呀，亚基帕王啊，你也晓得这些事啊，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件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我在王你面前，我没什么好藏的，没什么好藏的，所以我就照实的这样说出来，背地里我没有什么好不见得光的事情，然后保罗就继续下去了，他只是呼召了，对，亚基帕，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官衔最大，现在。一堆人在攻审保罗，那保罗，这是他，你让他，你要攻审他，你让他机会讲话嘛？保罗就用这个机会来对整个大厅堂的那些贵族讲话，其中官衔最大的就是亚基帕王，所以他就直接对挑着他亚基帕王，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因为亚基帕王是他的官衔是犹太人的王啊。犹太人的王啊，分封王，这个是犹太人的分封王啊，所以保罗用猜的也知道，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犹太人嘛，有犹太血统的，所以亚基帕王就说了，你想稍微一劝就叫我做基督徒啊，哦，或者是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啦，对，亚基帕，因为他有犹太血统啊。是不是真的完全的纯正，还是有跟外族混血？那 那是后话了。不过他真的是犹太人写的，他多少听说这些事情，对，听说了犹太教，尤其是那个时候这个拿撒勒这个教党的人啊，在犹太教里面闹得那么凶，所以他应该是多所耳闻。所以保罗呢，用这样一个逻辑判断在背后，就是说，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啊，用这种方式哈，然后我相信保罗这一段讲到，应该还是挺激动人心的，所以亚基帕王才会这样回应。你想稍微劝我一下，就叫我基督徒吗？其实他这两种角度，后面那个括号，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这两个翻法并成。那味道就出来了。这保罗这一篇讲到呢，还是挺能够敲打人心的哈。所以你亚基帕王应该是有一些心动，对，应该是有一些心动。他有这个对这个信仰有兴趣，对这个信仰有想要多知道的心这样子。不过后面到底有没有讲，圣经没写，我们就不用猜下去了。对，好，那29节，那保罗的回应是什么？无论少劝或多劝，稍微劝一劝哈，无论少劝多劝，我保罗向神就一个祈求，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听到今天这边讲，都能够像我一样，都要像我一样，像我信了耶稣，像我。得蒙罪得赦免，向我悔改归向神，行事为人跟悔改的心相称，向我，只是不要向我有这些锁链啊！当然就是后话了。那信耶稣啊，对啊，希望你信耶稣受逼迫嘛，希望你信耶稣，不希望我受的逼迫临到你嘛。对，30节。好，最后哈，最后26章的最后3节哈，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和同族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如果没有上告于该杀，就可以释放了。所以他们开了会，表明这个最后的立场。对，如果没有上告该杀，就可以释放。所以真的就找不出任何的罪状了。然后，可是还是上告该杀，因为他坚持啊。为什么？因为这些犹太人追着他不放啊，追着保罗不放。其实这是歧视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为什么还是坚持要上告该杀？因为这是机会，跟在该杀皇帝做见证的机会。所以，为了神的旨意能够真正的落实，能够伸张，对，还是要坚持去上告该杀哈。那后来就真的去了，对，所以27、28章就是去。上告该杀的旅途，还有这个在这中间所经历的这些神奇妙的作为，对。那上告该杀这件事呢，倒没有写了，因为可能就对，没有这些资料了哈，路加就没有继续写下去了，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那个头了，这样子，对。那是后话。28章之后，是不是保罗那个上告该杀啦？然后后来被释放啦，然后再度被关押，那就是后话了啊。对，那使徒行传就没有记录了，对，他殉道的过程就没有记录了。好，那今天就看到26章。对，我们时间非常充分哈，所以我。就停在这里了。那27章、28章，下一次再看。 来，有疑问吗？有分享吗？有疑问吗？有分享吗？
就是我分享一点，就是
好。
你今天就是讲这个保罗，他这个在26章这个应该是11节之类吧，他讲他以前犯的罪，其实这一段就对我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吧，因为我们人不知道咋回事，有时候很健忘，把神当做。怎么说呢？有时候就觉得有恃无恐的在神面前啊，真的有这样子一个心态。有时候经常的话，真的有时就觉得神他是慈爱的就觉得就在神面前，真的有时候，但是真的有时候就是我对我的关照就是说，哎，这些你不能把以前的你所犯的错，你虽然说神他就是。信实的他会赦免你，承认罪他会赦免，但是的话，你内心深处你要记得，然后要有个感恩的心在神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最大的收获。然后的话，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老师讲的还是很详细的。我这个听了已经第二遍了，我这听的还好。感谢我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分享。还有吗？谁来分享啊？
老
有
师，我
听
来
到？
分享。
好。
今天看到保罗的传道，就是，看到就是保罗他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吧，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的，用他自己的生命来传道，就是在主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其实，也很像的，主耶稣面对的那些人的审判，那些人对他的，就是很多的羞辱，然后他在这种冤屈里面，他都是这样的，温柔坚定的就是坚持他所传的道，所以他的生命就是折服了这些听他传道的人，也是这些看的人，包括主耶稣那个西门为他背十字架的西门呐，还有那个十字架上面的强盗，对，都是被主耶稣的生命来折服的。所以看到保罗也是这样的，保罗就是他这样的传，他也是这样的，就是他的行事吧，对，也与他所传的道是，相称的，所以也看到神使用的仆人，其实并不是使用人的才华，乃是使用人里面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对，就是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可以有那一份从容、坚定。温柔的那种，心态吧，态度吧，对，就这个能力就是从圣灵来的，我就分享这些，老师。
好的，谢谢。
牧师，我说一点吧，
好的。
专些事，就是保罗这一次，就是带该撒那去审判。该杀上奥该杀，其实明里是该是审判，暗里他是在布道会给神做见证，就奖励他一生，奖励他神这样呼召他，奖励就是耶稣来了，还讲十架道理，耶稣来了就是说，就是把他的百姓从黑暗中救到光明，进入光明，从撒旦的权下救如进了救了神的面前。在这一点，感谢神呐、啊，真是保罗都是在 在被囚的审判的时候，还是在给主做见证，还是在讲施压道理。他就是给这个亚基曼是吧？说嘛，你是信的。他就是说，这个官就是说，我信，你少劝我一点，我就能做基督徒嘛。保罗说的，你是信的。其实感谢神，保罗步步就是在为做，在传福音，在为主做见证。他今天到他这个地方到罗马，其实也有神的手一点一点的在带着他到这个该啥那里，为这门官员在传施压道理，还是在布道会在传福音。感谢主，我就分解一点，牧师。
谢谢分享，
感谢主。
感谢主。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吗？
尹牧师，
请
我想
说。
问一点，这是也是使徒行传的，十二章这里，第二节这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那这个雅各呢，是那个耶稣的弟弟吗？
不
还
是，
是那个，
儒雅各，
是，
使徒雅各。
是。使徒雅各是吗？
嗯，
哦，就是那个，
彼得、约翰、雅
他
各那
不
个雅
是
各，
耶稣的弟弟是吗？
不是
哦，
使徒。
哦，
他说约翰的哥哥雅各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约翰的哥哥，所以是使徒彼得、雅各、约翰那个雅各。
哦，因为我觉得，那个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不是把那个约翰呢，接到他的家去吗？那我以为是那个约翰呢，也是属于他们的兄弟姐妹军队了，就是 雅各呢也是他的哥哥，我认为是这样。
哦，不
那
是
这个我清楚了。
不是不是，那个
好，
是
那得。
主耶稣托孤啊，为什么他就托给约翰呢？把妈妈托给约翰了，有可能啊。那耶稣在那个十字架上挂的那个时刻，耶稣的弟弟们都还没信呢，他们没有跟嘛，所以对耶稣被杀的那一刻，他们没有在现场，可能人还在。人还在那个加百农呢，对啊，所以对耶稣受难的这个时刻，他不是最及时的，不像耶稣其他门徒及时的。那耶稣的弟弟们呢，那就是神经大条，因为当然他也没有跟嘛，所以他就是过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当耶稣受难的那些信息传回去他们耳朵里面的时候，他们心里应该是非常激动的，对。那尤其是到那个他的门徒开始他死里复活了，那个时候他可能弟弟们开始认真以对，那他这个一从头到尾不信的哥哥，他们不信的这个哥哥，哎，这真的是这样吗？然后耶稣自己说服他们嘛，向雅各显现嘛。
那好。因为我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有点心里面的有点，那种不大清楚的样子。我想问一下，这样哦，那对，清楚了这样，没什么。
好，还有吗？有疑问有分享吗？
老师好，我分享一下吧。
我。
今天学了这个《使徒行传》25章、26章，真的是很感恩。因为明天我就要回老家，我一直在求神赐给我当讲的话，怎么去给我的婆婆传福音，很迷茫，不知道该怎样去传。今天就借着《使徒行传》告诉了我，其实就是只讲十字架的救恩，还有我之前总是忽略了那个死里复活，因为来不及讲了。每一次只讲到那个罪呀、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后面就被人家搅扰，就把死里复活老是忽略了，自己很多时候就忽略了，以后就养成一种习惯，把死里复活就很少讲出来了，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今天特别神就借着《使徒行传》你的口来告诉我， 然后就是以后传福音要把这个全面的福音来讲通，再没有时间，后面都要给补上这个死里复活的道，让人家去。而且还有就是借着保罗的这一个见证，其实给自己做了一个范本。首先，神是怎么改变、翻转我的生命？还有自己一定要认罪悔改。以前是什么样的生命？以前是与神，自我中心、与神为敌的时候，自我中心，活在这个，特别是自己熟悉的这些家人面前，给人家带来的伤害呀、这些。然后神怎么翻转？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个神是真实的神。所以今天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很感恩呐、啊。就说自己以后给人传福音也是，就有了一个标准。很，之前很多时候就好像很那种什么啊，学到的这个知识，学到的这些福音啊，这些总是与生活很不能连接，去跟人家传福音都不知道怎么开口说起来，因为眼睛就是要看向别人嘛，你还没有开口，人家就东拉西扯的，就把你都带偏了，就不知道怎么去讲了。但今天就是有一个让我们每一就是主体，你现在就是神的福音的使者，最主要的就是要把十字架的道理给传出去。人家怎么带偏，你就拉回来。自己这个见证呢，就是主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样的那一种。翻转生命的翻转，怎么赦免我的罪？怎么改变我？怎么让我听了他的话语，然后活成现在这样？然后更主要的就是自己把自己说的这些，一定不要给做的违背，让人家看见你心口不一，这个是很大的警醒。所以后面这些像保罗这样布道的这后面的这一些，还要以后再慢慢操练。现在就是在传福音、做见证这一块，自己是神给我这样的引导了，非常的感恩吧。这两天我老是祷告，都是主啊，我要回去，我家乡缺少福音呐、啊，也没有人传道，特别是我和我丈夫啊，信与不信中间的这一种张力。然后啊，我又时常体贴自己的肉体，好面。面子怕逼迫，就隐藏起来，不知道该怎样在家人面前怎么做见证，怎么样的去来传福音。主啊，你帮助我，就跪下来求神的时候，今天他就给我说话了，我非常感恩。就是说自己就是不是一朝一夕嘛，是一个很漫长的，然后啊，就是用生命来见证自己的主旨，自己现在主要的方向就是为这个福音。见证主耶稣赦免我的罪，死里复活的道，就往这个方向这样的去做，对，非常感恩吧，今天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谢谢老师，
好，
我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分享。还有吗？其他弟兄姐妹还有吗？
牧师，我分享一下吧，
好。
因为透过这个保罗这个传的时候，他传福音的这个经历，就是传十字架的道理，真的又让我想到，我也怎么知道跟我老公说了，因为他前天晚上他还说，我都不知道你信这个耶稣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哦，就像佛教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这样说。然后呢，我后边我就说了，他说啊，我都不知道耶稣上十字架是干嘛，我就说。耶稣上十字架是为我的罪死的。好呀，说了一句不要紧，然后他就骂他我，他说疯了，他妈了疯了，他就这样说。但是现在透过这个学习呢，也就让我知道，怎么跟他传了。耶稣他替我的罪死了，可是他又活了。你可能不相信，你可能还会说我疯，但是我相信他是复活了，他是死里复活的，让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呢，蒙着他的拣选，我信了，将来我也会有死里复活。可能就像这个亚基帕王说的，你这个人癫狂了，说保罗一样，你这个人癫狂，你这个人疯了。我可能也会说到这样的，我如果这样说的话，他肯定也会说你疯了。但是让我知道，他说我疯就疯了吧，因为保罗也经常被人说疯的，所以我就知道他。在真的有时候为了不想让他 说亵渎神的话，完了有时候经常会说那些不好听的话。我为了不想让他说，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就不会和他说话。不过他说话反而更加激怒他了。所以现在我真的知道，我就知道怎么跟他说。他如果他再说，他因为经常说这句"你们的耶稣死了"，我都不知道他死是干嘛，怎么一回事，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但是。他就说：“哦，就像佛祖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老拿这句话来说我。那现在我知道怎么跟他说了。他再说的话，我就会说：“耶稣死里复活是为耶稣死是为我的罪死的。”因为那天说一句，他就说我疯了。所以现在我会说了：“为我的罪死了。”他说：“我疯就疯吧，反正……哦，但是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可是他活了。将来我这个人。”我信他，我也会死，我也会有一个死里复活的身体，就是永远不死了。我不怕死了，我会和他说了。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牧师，谢谢。
谢谢谢谢，好，下一位还有疑问有分享吗？有疑问有分享吗？
牧师，疑问
对。
没有。就是确实是在复活这块儿哈，我们讲福音专题的时候，当后面讲到那个耶稣复活显现那些妇女去膏玛利亚，那不去膏耶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玛利亚膏耶稣的那一刻就讲到了，实际上玛利亚就是膏耶稣是为他受死的时候，那个预备的那香膏。但是，当那个安息被钉，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耶稣就是被钉十字架以后，这些妇女们回去预备香膏之后，所以从预备香膏的这个动作就看到了哈，这些人就没有想到，虽然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耶稣的复活，但是这些妇女们跟门徒啊都没有想到他会复活，要不然第二天早晨。不是第三天嘛？复活那天就不会去要坟墓那去那个高那个耶稣去了。实际上不是等着复活，而是就是要去高他。所以由此就想到什么呀？确实是有些时候就是听福音专题的时候就想到啊，你看他们也没有想到，实际上这人理解不了的，所以没有想到。实际上我们现在理解了了，在现实当中啊，在教会。当中或者在传言方上传福音方面，确实是存在着只讲半截，就是讲前面的那个死啊，后边那个复活，一般都在赦罪上，而且那个复活呀，就是真的就是给他就放一边了，好像那个复活不重要，就跟就想到我就今天听完了您讲的，我就想笑，就是笑啥呀？我们跟那个妇女是一样的。就把耶稣的话听，就听一半，后边一半就给扔一边去了。最重要的那个复活就不讲了。所以说今天听了以后也特别的感恩，又想到了那个福音专题那一块啊，能跟自己跟现实就连接到一起了。还有一个保罗，就是说他讲那个赦罪，后面还讲一个悔改，对，也是。有时候我们光讲赦罪不讲悔改，确实也是在现实当中有一个，也是有一个很平常的啊，赦免我们罪呀、啊，怎么着？但是你悔不悔改，有人需要悔改也不讲这点。另外，我最近我们不是都在学习旧约嘛，通过读旧约也看到一个，还看到一个什么呀？也是讲半截儿，也是看到半截儿。就是也就讲神呀、啊，魂就是把以灭国呀、灭以色列国呀，是怎么着怎么着的，就看到了前半部分灭绝他们，讲到渔民了啊，最多最多讲到渔民那就可以了，然后把那个复兴啊，神还要复兴以色列那个渔民，你看讲以西结书啊，您嘴不刚讲过去嘛，就给他们盼望，给他们那个复兴啊。也给放一边去了，所以我就看到，透过您的这一讲，就联系到一起啊。所以我们人真的有些时候听耶稣的话，就是听一半的，就是听一半的，往往把后面那一半关键的，哎，就给扔一边去了。哎呦，真的是求神怜悯啊！ 今天透过您这一讲，就全都串到一起来了，再结合现实情况，一下子就都通了，感觉是，感谢神，特别好，牧师，好，没有了，牧师，今天真的是透过您讲这一点，这确实是保罗把讲的那虽然就没有太着重的细讲，但是该讲的点都讲出来了，让您再这么着一讲。哦，一解开来，哦，就豁然开朗，这一下子都通了。对，感觉跟自己也能联系起来，跟目前就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个光景，传的是啥也联系起来了。对，很好，特别好，谢谢牧师。
谢谢分享，还有谁呀？有疑问有分享吗？
牧师，我还想补充一下，
请说。
那就是刚才透过归因姐妹那样一说的话，真的你就知道，如果说尤其是和家里这个常常逼迫的这个丈夫吧，真的你和他说的时候，好像这样说开以后呢，刚才让我想的，好像说开以后这个福音好像就通了，就可能会和他说很多很多了。就会连起来，哦，耶稣是为我的罪死的，哦，然后你，因为我老公他会说什么啊？我不怕死，怎么怎么？他说我，你也不怕死，怎么怎么？哎，但这样说起来，我就会有问题。你说我不怕死，我有原因；你不怕死，你把你不怕死的那个原因说出来。你那个不怕死就是哦，人死了就没了，两个人都得死的。可是我不怕死，是我有盼望的，我将来能够死里复活的。哦，我就觉得有话题跟他聊了，谢谢牧师。
感谢主，好，还有谁呢？有疑问有分享吗？还有谁呀？
牧师还加一点哈，就是复活，实际上说讲到复活，实际上也不是一个终点，那后面还缺少一点，复活干嘛？在神的国里有份，哎，这一点加上就更完整了。神有我们有地上有人的国呀，神有神的国呀，我们要在他的国里嘛。所以刚分享完了以后，突然我想到漏一点，就是启示录嘛，再把加上启示录就完美了。牧师，对，通了通了，好，感恩感恩，
来，还有疑问有分享吗？谁来分享啊？还有吗？
哦，牧师，我也来分享一下。
你说。
感谢主。确实是真的，透过这样写，看到《使徒行传》这里他们传福音的整个过程，真的这方面真的是我们太缺乏了。就像刚才你说的，平时我们说去鬼看那些生病的，然后去说去鬼他传福音，想想真的没有讲的那重点的，就是。耶稣死了又复活的那点，就是常常会就说耶稣爱你啊，你要信耶稣啊，信耶稣，耶稣祝福你啊，怜悯你，医治你，好像都是讲这些。哎呦，然后我现在真的是现在学了，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太缺乏了，因为我们也学了福音专题，就是耶稣死那个拉撒路复活的那一刻，应该就是后面的那个生命在我，就是应该细看那些生病的，然后在那种应该是用那节经文来传给们听才是最好的哦，但是想想就想不到，然后真的现在。现今的时代的教会，确实在这个方面真的是太缺少了。哎呦，然后，确实是因为你有时候你说他生病了，有时候你说我为你祝福，求神怜悯医治，但是有时候主权在于神，你虽然为他求了，但是神也没医治啊，是吧？所以，如果你只是转的这些没有死里复活的那种，你看好多人。好多人都是因为说，我觉得说耶稣能够医治他，所以他来信，然后信了一段时间，他又没得医治了，他又说好像来信耶稣什么都没得着一样，所以这个传福音的这点上，真的是需要不断的纠正嘛。然后，像我们这边呢，就是像我们这边他们就是，哎呀，喜欢传那些神迹奇事， 哎呦，我现在然后不是有一个平台，就是365平台嘛，365平台，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以前我也有听过一点点，但是它就里面就是有一两节经文来讲，然后都是说背圣经，你背圣经，你拿圣经来祷告，拿圣经来宣教，拿圣经来祷告，然后真好多好多人都得医治。但是我就像昨晚也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姐妹，也就是易红英的嫂子嘛，她跟我说，她说，她在抖音里面看到有一个人，她也是信耶稣的，她说她都看到光了，然后还有，看到什么上帝给她的一本胡志书，怎么样？我说，哎呦，我说你这种，我现在不喜欢去听这些这种神迹奇事，因为这幕后的时代啊，那种撒旦魔鬼也很有能力的。他们也能够行很多的神迹奇事的，那我们如果只是追求神迹奇事，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这个是属于魔鬼的还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信主，我们就要信神的话语，我们是跟着神的话语走的。你要好好来学圣经，你才懂得分辨哪些是属于魔鬼，哪些是属于神的。所以我现在不追求这些神迹奇事，我也不怎么喜欢听，我就想详细听，把那个神的话也弄懂弄通就最好了。所以他就说，好吧，那由神来带领我们吧。我说，对呀，神来带领我们，但是神怎么带领我们呢？神是用他的话来带领我们的。所以我们老是说我们信了神，我们都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不愿意听到，那这样子不对的。我就跟他这样子讲嘛，所以像现在我们这边的就是，他们像怡红院他们就是天天喜欢去听那个365嘛，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所以每天跟他们在一起，他们都是讲那些见证。哎呦，然后现在我们这边宝塔这边呢，就像刚才你说，我们服饰，我们里面是有一个系带的。然后像现在我来听了这个释经讲到这个，我都说我也跟他们说了，我说以前你看我信了那么多年，我也听过很多牧师和很多传道讲了很多很多道，但是呢，我其实对整本圣经那种脉络啊，那种我不真的不通的。都是听到的，都是这里拿一个一节是来一个主题，然后就几个点几个点，要不就一段经文这样子。我虽然听了很多，但是我真的对圣经我真的不是很明白的。但是现在通过这样学习，那么几年下来圣经讲到我真的能够认识，能够更加清楚。所以我就说嘛，我就说我们这边的我们现在带的这个机会点嘛，就几个姐妹嘛，我也说就是希望她们也能够好好来学习，也能够听。但是一直以来，现在教会很多都是没有这种释经讲到的，所以用释经讲到这个呢，时间也比较久。我现在就觉得我在服饰上面。有软弱的，就是常常也会忽略别人的软弱。在时间上呢，在时间上呢，有时候，哎，我现在我就觉得，就像昨晚，我现在就是让我们这边的几个姐妹嘛，也是听冯姐妹的，基督徒性生活，昨天也开始，然后我上周的时候，我也让他们去参加那个冯姐妹那边的主日崇拜。其实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你看我自己也忙，我自己也什么都不懂，我现在也还在学习阶段当中。那我说带你们，我好像也没真正的牧养到你们多少，所以呢，我又带着孩子，我根本就没得牧养到多少，所以我就希望说，你们在周间的时候也能够去多听圣经，多写一点圣经，所以我就说让他们去学了，现在只能说。为他们祷告吧，也求神赐给他们有一颗渴慕的心，让他们能够听懂。就是怕说他们就听不懂，那就真的求神来带领吧。因为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没习惯听这种圣经讲道的话，好多人都听不进去，好多人都听不进去的，都喜欢听那种片面的那种简单的一点点，而且时间也不能太长。但是现在我现在这边的话，我就。 我就觉得上昨晚也听了冯姐妹的那个基督徒生活就是主日崇拜的那个流程嘛，然后我也觉得我这边的话太马虎了，太随便了，因为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前面有唱几首诗歌，然后就祷告，然后就分享一点圣经，然后就祷告结束，我都觉得这个确实是不对，但是现在确实是，这个服饰现在有一点难受在里面，就是像现在嘛，因为前几个礼拜嘛，我的小儿子他住院了，一般的话我们住在医院里面的，上午的话9点钟9点半医生就要查房了，然后又打针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小孩子打针了，那我们能不能把时间改到早上7点钟这样子的话，八点半。这样子结束了，我又可以马上带孩子去医院里面打针了，然后就改到早上7点钟开始，后面开始了两三个礼拜嘛，然后有一个姐妹呢，她就说，因为她星期天她要去做工，所以她都说希望能够早点，我们星期天早点聚会，然后其他的姐妹就说那就早点聚会吧，以前我们都是9点半10点钟开始，但是现在大家都统一说那就早点。但是早点了，7点钟，有时候，因为我们像我们昨晚学的基督徒生活，因为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早早就预备好心了，你应该做好规划，7点钟开始，你肯定要早早的，就是预备好，你要几点钟出门，然后几点钟到，一定要在7点钟之前到。但是呢，就是。哎呀，现在生命还是在软弱当中，就是有一些会拖拖拉拉，在时间观念上，虽然我是拿钥匙哦，然后我又赶紧早上起来，我也是赶紧拉着我的孩子，赶紧抱着我的孩子去，我也是要早早的又赶到他们前面到，那但是呢，就是，像现在我们才四五个人嘛，四五个人的话，好像照的那个基督徒生活那个。那个程序、那个流程来搞的话，好像有点难，因为时间首先来的时候，时间又不能那么准时，然后到了8点钟，8点过了，那要去上班，那个姐妹呢，她心里面又着急，然后呢，早上的那个生产力姐妹，她带她儿子，她的儿子也现在也不愿意起来那么早，然后呢，她又来得很晚，所以我现在在服侍这一点上，我都。早呢，他们又不能准时早早到，然后呢，到了8点钟8点多了，又有一个另外去上班的姐妹，她又着急，所以我现在，所以有时候你说好像只体贴到，姐妹们的软弱，照着她们好像又不合神的心意，但是如果又硬着这样子，好像又硬的，所以我现在我不是起来我就有点难，然后像现在我那两个大的也不细了，然后那个沈美丽姐妹的儿子呢，有时候也不愿意来。我现在这点时间上面，我就是感觉难，服侍起来好像是有点难。然后我现在都没有时间预备，因为我也想说，其实我现在想说好好的预备这个马可福音，然后因为你像现在你这样事情讲到的话，我就知道我讲到这一节，然后时间到了，我就可以马上停。我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预备讲章，然后你的等下你讲了，时间又好像过了，然后你又时间又没办法能够控制的那么好，所以我想说这样子，现在是按着这个。事情讲到也这样子去，操练学习，但是我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写，我也预备不好，所以我就感觉我现在不是起来，好像也挺难的。然后我反正就是我现在对他们的希望，就是说这些弟兄姐妹，希望他们真的能够好好的来学习神的话，明白神的道，真正悔改归正到神话语里面嘛，因为那么多年起来，我们听的那些道哦，都是片面的，有一点点得了，好像都对圣经不是真正的明白嘛。而且这末后的时代有太多的诱惑了，你不好好学神的话， 你人家这样子讲，你也不知道人对不对，有时候就被迷惑了。所以我现在对的弟兄姐妹的期待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这里。我自己好像我自己也好像没能力这样子去服侍，这样子去带，所以这个时间上，我都有时候我都感觉很无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你们现在就四五个人嘛，先不要往那么难的东西。他们那个主日崇拜，你现在重点还是放在那个把他带到那个我们第二堂崇拜那里，你负担没那么大啦。那至于他们礼拜天要上班的，他们想说哦更早一点，更早一点。那事实上他是要求别人配合他。然后配合的什么？配合他要工作，这不是神的旨意。你可以为了牧养他的缘故，希望他也有聚会生活，这是可以的。可是不是说哦，为了他们，所以哦7点要办一个正式的主日崇拜啊，要有诗会，要有奉献祷告，中间要唱诗歌，要有正式的牧师讲道，这就过头了，这过头了啊！所以负担不要那么重，那做得来，你自己有5个孩子，你做得来就做，做不来就先不要做嘛。那有一个就是有那个。正式的红姐妹那边，他们就可以去听了嘛。那你负担不要那么重，对，因为我不想说让你这个一下的那个心力都因为这样又要早起，又要弄他们，然后又要那么难，然后又要坚持，然后搞完以后你又有这些这个主日学。主日崇拜，哇！你整天下来，你受不了，你儿子、小孩就受不了，对，所以哲
没
学。
有，现在我说，因为我说7点钟开始呢，其实也是因为，像现在我的小孩子，我只星期天的话，我早上起来，我只把那个抱的那个小的睡，然后其他的孩子他们还在睡觉的，我回来了，他们还没有起床，但是我就觉得这个时间，也行，因为能够照顾上班那个姐妹，我自己的话。因为我的小儿子常常生病了，住院了，那常常又是因为我的事情改时间，改来改去，每次都是因为我自己的时间改来改去，好像也不好，所以现在说7点钟、7点半开始也可以，只是说这个程序流程的话，我们这边太简单了，太随便了，所以当然昨晚冯姐妹也说。现在你想说能够归正，再归正一点的话，那就祷告了，祷告了。然后其他姐妹们她们也有一样的看见，那就慢慢的归正。如果她们还没有的话，那就先暂时这样子喽，也只能这样子喽，是吧？因为我一个人，因为服侍嘛，你看又有带赞美，又肯定是有几个人参赛嘛，3、4个人也他说也可以安排这，但是生命没有达到那种程度，那你也勉强不来，所以现在我就说让他们就说星期天我们这里实体呢也能够有一个团聚，但是也让他们去听冯姐妹那边。我的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也觉得我确实是没有能力来牧养、来教导他们，所以而且我们这边的时间，因为我们想想也就是体贴姐妹们的软弱，时间太长了，好像他们心里面也急。我们这边聚会基本上都是1个钟、1个半左右而已，周间我们祷告会也是一样。周间有一点团契也是这样子1个钟，但是好像很多时候就是时间上，我们这边就是时间就是没有那种，哎呀，就是不积极。现在我就发现我们这边的弟兄姐妹就是知道今天有机会，但是呢，他们就是这点时间上这么说好好的预备，我要早点预备，然后预备这个时间出来，就是想想是这点。反正不包括，就是我们这个聚会点，包括我们隆安的整个教会都是这种， 像我们说周四下午童工2点半之前说好2点半到4点，结果每次他们都是3点钟3点多才来。哦，我想想，我有时候我看到这种情况，我都没有信心了。但是只能说，哎呀，回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了。只能求神来帮助，求神来怜悯了。就是现在有时候就是。那个沈美丽姐妹的儿子现在上高中嘛，高中呢，有时候呢，我又想能够服侍到她，但是呢，时间上跟那些老姐妹呢，好像又没办法搞到一起。现在我那两个大的，他们又不愿意去，然后现在他那个杨沈爱来跟沈美丽姐妹来呢，好像也是勉勉强强来。来了，他好像也不愿意这里，但是我想说要服侍，好像这个时间，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确实是有点难求神来帮助吧。我也是，我只能说提醒每周早上我都提醒说我们尽量大家尽量早点到，就只能提醒，也不能这样子说你，也不能去批评他责备他，是吧？只能这样每周早上我提醒我6点40多分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们说我现在已经出门去聚会，大家。尽量早点哦，我只能这样子去提醒，也不能够去责备他们。哎呀，所以求神来帮助吧。
继续分享，还有吗？
牧师好，
你好。
牧师，我这个有一个今天讲的这个诗经讲到，我肯定是认可。我这是非常越学越明白的，但是我对这脉络不是那么特别清楚，不是特别通的。但是我在这个实际的这上面，有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分享嘛，因为老有人找我嘛，我就给他们分享我明白的点，就说这个安息日和复活日是怎么回事儿，我就给他们分享这个。还有就是我说唱的诗歌呢。就是跟那个讲的那个道呢，你都不明白，我说都对不上的，所以我说就是因为没讲到复活这面嘛，所以他们又说的，那我们也是知道说的那个，安息日，那个，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他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我说你知道只是头脑的知道，真的在圣经里边你是不知道的。后来呢？那现在我们家弟兄那个我说的，他又没有办法驳。现在这边呢，就在用我不太明白的，因为这是我很早以前听我讲，但是我现在早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圣经里的，他们用那个阿尔南和那个亚劳拿这个合唱，用这个给他们讲，就是跟现在的信仰是对着的。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怎么讲的我不知道，他回来也跟我学不清，所以我想问问这个什么阿尔南亚劳拿，我不明白，因为这我很早听的，我现在不明白了，我也给他分享不明白，弄不清楚，我所以在我这里边也是一个问号，好像我就今天问问牧师，谢谢牧师。
阿尔南，这很偏了。这个是，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是，我要查一下，那个是，大卫点兵的时候降灾，那个禾场，阿尔南，他为什么要这样讲这个？他讲什么来讲这个的？
他们就是求神迹奇事嘛，就是说你讲复活，有一个复活的吗？我说的那不是那说那个，拉萨路复活和那个财主拉萨路，那个说你要不听那个摩西和那个先知的书，你不听劝，那你就是有一个死里复活的，那你也不信。我说关键是你信不信的问题。我完了那个他又拿那个什么又给我讲，我就驳不倒，我就。因为我这脉络不是特清楚的，我就搞不明白了。
你搞不明白，你问我这个出处在哪里，你记得吗？
我也没有找到那个，我知道这个是在旧约里边，但是我没找到这经文，我不知道这出处怎么那什么，但是他听了就用那驳我，所以你那个你学的那台跟现实对不上的，我们这都能对得上的，我就分脉络不是特别通，我就给他分享不了了。
这个圣经出处都找不到，我要怎么讲呢？我要怎么回答呢？阿尔南河场。
不回答还可以，下次再回答也可以的。感谢主。
不是，是，这不是下一次回不回答的问题，是你说他们为了要跟你讲安息日，还有那个什么，你叫复活日，我叫主日，然后所以他要拿那个什么阿尔南河场。那个阿尔南河场在哪里呀？
我知道在旧约里边，但是我也没找，不知道这个在什么地方，我也忘了，没找。反正就在我里边是一个谜，所以我就想问问牧师，他们就拿那个跟现实信仰是对得上的。他们也知道说安息日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我就不知道怎么给他们讲。
我是河场，我知道阿尔南很像有听过，我不确定在哪里。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你这个很随机的就问我一个听说的东西，可是圣经的出处在哪里？如果都找不到的话，那谁能够回答？
那您可以不回答，以后再说吧。我回头也找一找，因为我这就在我心里头是一疙瘩，我就没有找，我就这在我里边有一个题，这难题，所以我就问问。您可以不
历
回
代
答，我也
至
可以。
上，在历代至上，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
他是这个名字是外邦人的名字，所以他这个耶布斯人阿尔南河场。然后好，那这个东西跟安息日有啥关系啊？
因为我就把我明白的分享给他们，他就拿那面的东西跟我分享，所以我总觉得那怪怪的，不太对。但是我又给他用这个，我又分享不清楚，给他们道不清楚。我对脉络不是特别清楚，对历史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也没做过讲道人，所以我就是接待嘛，就没有讲道过。所以我现在学了以后也是。我把我明白的就分享给他们，巴不得他们能明白过来吧。感谢主吧，但是我又分享不透，呵呵，求助怜悯，亏欠神。
他在讹你，这些人在讹你，就欺负你这方面不知道哪一个偏门的来跟你讲什么是安息日主日，因为什么我敢这样讲？我刚过一下那经文，压根没有提到安息日的东西。他的故事就是大卫点兵，然后犯了罪，然后神要他要挑三种责罚，你要挑哪一种呢？对啊，那大卫不敢挑任何一种的，他只是说我宁可落在神的手里，不要落在人的手里。好啦，然后那上帝就派加德去跟他讲，挑这一种了，神帮你挑了。对啊，瘟疫，然后瘟疫下来以后死了很多人，那大卫就看了就说，因为我的罪造成这么大的国民，他就求神怜悯，把这个瘟疫停了。然后呢，然后就可以啊。让瘟疫怎么停啊？你去指示那个地方，在那边献一个祭。 那哪一个地方呢？就是阿尔南河上，然后大卫去那边献个祭，所以神的怒气就止息了，瘟疫就停止了。从此那个地方，按照教会的传统，那个阿尔南的河场，耶布斯人的那个地方，对啊，那个河场变成后来啊预定盖圣殿的地方，如此而已。我没有看到任何主日跟安息日的区别在哪里，所以他拿这个来讹你的，随便挑一个圣经的故事来讹你。那可是他根本跟你要解答要问的那个什么安息日主日到底哪一天什么，就跟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也知道他回答我的是跟我这给他分享我明白的，就是没有关系的，那个，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他那个他问我的那个给我分享，
不
那我
是，
又不知道怎么。
你下次这种问题不要带过来，你当场就应该要解决的。那怎么当场解决呢？来，你们说那个问，那很好啊，那是几章几节呢？出处在哪里呢？那我们把那一段经文好好看一看，好不好？回他这样就够了，这是标准答案了。等到你回他那样，他不敢找了，我跟你讲。
哦，那我就明白了，我知道以后遇见这问题怎么，我得反问他们，让他给我找过去，然后我再
你
看
不
看
是
再
带
怎么
过来问
说。
我，我还要这样是蛛丝马迹的，好像查案子一样来，在你们对话中间找蛛丝马迹，不是你那边要就你那边就挡下来了，对啊，圣经出
明白
处
了。
找出来，把它读清楚嘛，那不简单？你说那里有答案，你要读清楚，我看看什么？那么结果他安息日主日连提都没提，然后你就拿这段经文来讹我，不一下
啊，那我就明白
啊。
了，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谢谢牧师。
不会，还有吗？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了，下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次《使徒行传》。好，谢谢大家，下次见，再见，再见。
再见，牧师。